啊，
玩手机。萧晨心中一阵纳闷，这楼振明有毛病吧，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就诬告自己考试作弊了。不过萧晨压根儿没玩手机，什么也不怕。徐主任，我没玩手机，我一直答题呢。楼振明虽然为自己的冲动有些后悔，但这时候也不能退让，只能硬着头皮。
报告徐主任，刚才萧晨就在那玩手机来着。
徐主任皱了皱眉，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偏袒萧晨，只能道，
萧晨，把你手机拿出来给我看一下。
啊，行，没问题。萧晨倒是无所谓，直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交给了徐主任。徐主任接过萧晨手机，翻看了一下通话记录和短消息，然后放到萧晨的桌上。
楼振明啊，萧晨手机里什么都没有，就算他玩手机了，也是看时间吧。
不可能。
楼振明本来正期待地看着徐主任，在他看来，徐主任只要看到里面的短信，萧晨就死定了。但是希望的一幕并没发生，他一下子就急了，直接窜过去，一把拿起萧晨的手机，翻看起短信记录。看到萧晨手机里并没有新消息，楼振明顿时有些傻眼，有些抓狂。
不可能的，肯定有，怎么没了呢？
也不怪楼振明抓狂，萧晨手机没有转到离线模式，而且他考试的时候一直拿余光看萧晨，倒是也没看到萧晨拿出手机删信息。其实他的想法是，如果萧晨拿出手机的时候再举报，效果会更好。
什么都没有啊，
徐主任，您看。萧晨皱了皱眉。
罗志明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
徐主任这时候可有些不高兴了。在他看来，一定是萧晨之前炸了楼振明一顿饭，楼振明要报复。
不可能啊，我都收到了，你为什么没收到？
楼振明忽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。
你收到了？
徐主任转过头，冷冷地看向楼振明。
你的手机拿出来我看看。
我手机没什么好看的，那个徐主任，没事了，我过去答题了。
楼振明下意识就想走，不过被徐主任一把给拽住，从他裤兜里摸出手机，快速翻看起来。等他看完，脸色变得阴沉无比。
楼振明，看来你是恶人先告状啊，你自己考试用手机作弊，还诬赖同学。你这次考试成绩取消，记大过一次，诬赖同学再记大过一次，如果再有一次，直接开除。
我
楼振明真是欲哭无泪呀，心里把瘦猴骂翻了。这小子什么时候拉屎不好，偏偏关键时刻去。结果楼振明举报萧晨没有举报明白，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。
哼，
徐主任冷哼一声，出了高三一班，而楼振明只能悻悻地回到自己座位上，越想越憋气。徐主任走了，考试结束了，这时候瘦猴才姗姗来迟，面色苍白地走了回来。
瘦猴，你娘的干什么去了？掉厕所了？
楼振明看到瘦猴就来气。
明哥，我拉肚子。
瘦猴不知道楼振明考试作废的事，但是他按照规定应该举报萧晨，结果在厕所里没出来。
这不，中午明哥你跟群少吃饭，我自己没什么吃的，就在路边的小摊买了几串炸臭豆腐，结果吃完就屎崩了。你，
楼振明听后不知道说什么。
之前看你不回来，我一着急自己去举报萧晨，结果萧晨手机上没短信，反而被徐主任发现我手机上的短信。这下好了，我考试作弊被发现作废，还记过一次。
纪大固，娄志明倒是不怕，以他的身份背景，就算是100次大过，学校也不可能开除他。但问题是，他父亲娄思文知道，那他就惨了。要是真因为打架斗殴被记过，也就算了。娄家混黑道的，打架斗殴家常便饭，娄思文也不会在意。娄思文在意的是娄志明的学习成绩。这考试作弊足够娄振明遍体鳞伤的。
啊，不可能吧，我让雷老师给他发短信了。
少猴有些纳闷，
雷老师不可能忘记啊。
我也纳闷呢，雷老师做事挺靠谱的，难道肖晨手机欠费了？
娄振明十分纳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萧晨却是一脸笑意的走了过来，直接坐在了娄振明的身边。这座位以前是马刚门的，这小子这几天住院，所以空了出来。娄公子啊，我手机上的答案是你发的？萧晨扬了扬自己的手机，将上面的短信给娄振明看了看。他之前算是躲过了一劫，早上起来因为找狗的事，手机卡是新的，在手机里一直放着，忘了换回来。刚才考完试觉得不对劲儿，这才将手机卡换了回来。换过来不久，萧晨就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正是之前英语考试的答案。萧晨大概看了一眼，正确率不低，至少有 80% 是对的。娄振明傻眼了，死死盯着萧晨手机屏幕。这不就是之前的英语答案吗？而且发件人是雷电风的马甲手机号。这手机号娄振明是知道的，可是为什么萧晨现在才收到？难道信号延迟了？想想也有这个可能。娄振明有种想哭的冲动，举报萧晨没成功，反而将自己拖下水了。最操蛋的是，刚刚跟萧晨建立的一点友谊就这么破灭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他还是要让萧晨去地下黑拳场打黑拳呢，可不能因为这事跟他闹掰了。想到这儿，娄志明一脸茫然地看向萧晨。
那个萧大少，你说什么呀？我这人呢有点人格分裂，刚才我给你发答案了吗？
我不记得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
少猴是知道，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就这样，之前自己做什么就跟鬼上身一样。
对。
少猴连忙点头答应，他猜到娄振明这是想推卸责任。
是吗？之前你可答应要给我10万块钱啊。
萧晨说道。
有这个事吗？
娄振明一愣，没想到萧晨居然顺杆爬，但是他又不能说自己没说过，刚刚还说自己鬼上身不知道，现在拒绝岂不是露馅了？想到这儿，娄振明转头看向瘦猴。
那个我之前拉稀去了啊，不知道啊。
瘦猴也不知道自己该说有还是没有。娄公子啊，莫非你想赖账才装鬼上身骗我？
哎，
萧晨顿时一脸失望的摇摇头。算了，你这个人不诚信，以后不和你玩了，明天考完试别找我了啊。
别去。
娄振明吓了一跳，明天放学不找他，岂不是就说不去打地下黑拳了？那之前的安排都作废了。没办法，娄振明只能咬咬牙道，
行，10万块，不过我现在没有，你等几天行吗？下个月我爸给我零花钱，我就给你。
嗯，这还差不多，那明天我继续找你玩。萧晨点点头，转身就离开了。
哇操！
娄振明看着萧晨离去的背影，气得咬牙切齿，瞪了瘦猴一眼。
看到了吧，这就你造成的，
以后再吃什么臭豆腐我就把你扔屎坑里，别出来了。
萧晨回到座位上，这时候郑小坤正在和唐唐说什么，看见萧晨于是问，
哎，刚才那个娄振明找你干什么？
没想到这么低级的招数他都能用，居然陷害你作弊，他不知道你是学霸？
刚才我去他又不承认了，说自己精神分裂，不知道发什么，这人有病，不管他了。肖晨摇摇头，他当然不相信楼振明有病，只是十万块和戳穿他相比，还是十万块重要。
啊，这话他都能说出来，楼家的未来没救了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和唐唐说，一会儿放学我们去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，你去吗？
我不去了。萧晨现在想的是赶紧去药店买药，尽早踏足更高的实力。那行，我们买完到时候借你看，反正离得近。郑小坤点点头，唐唐却是有些无奈的看了萧晨一眼，又用手指了指程梦莹，显然他是误会萧晨是想随女神回家了。萧晨有苦难言，不好解释什么，背起书包出了教室。不过没走多远，萧晨的手机响了，拿出来一看，是金贝贝发的。
表姐夫，梦莹表姐问你和我们一起坐车吗？
这颠三倒四的短信一看就是金贝贝发的，一会儿表姐夫，一会儿梦莹表姐，实际上两人压根就没关系。啊，不了，我去买点药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萧晨回复完短信，然后随手将信息删了。他和程梦莹之间的关系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萧晨跑步前进，眼睛的余光看到金贝贝的红色甲壳虫从身边经过，似乎还放慢了速度，然后才在街角消失。对于萧晨今天这么早来药店，红颜显然有些诧异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萧晨。
你来买药啊？我叫下爷爷。
嗯，麻烦你了啊。萧晨收回放在红颜身上的目光，微笑着点点头。每次来药店看到红颜都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儿。这是一个古典美的女孩子，与这大都市的现代气息相反，但是却不显得格格不入，反而像是喧嚣角落里的一丝宁静。红颜放下手里的书，到药店后面叫人。萧晨的目光却落在了红颜刚刚看过的那本书上，万药天书。这个名字让萧晨微微一愣，这是什么典籍啊？那些著作医药典籍萧晨以前也有所耳闻，什么本草纲目、黄帝内经，但是却没听说过这个万药天书是什么东西。编者林东方。林东方又是何许人？难不成是个医药高手？萧晨正奇怪呢，红颜已经带着陈老走了出来。红颜看到萧晨正在偷看他的书，眉毛微微一蹙。
偷看别人东西可不好啊。
啊，我就是好奇，一个女孩子每天都看书，还以为是言情小说呢。萧晨有些尴尬的笑了笑。
言情小说是什么东西啊？
这回轮到红颜微微一愣。言情小说，萧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眼前这古典的小妞是真不知道，还是故意逗自己玩呢？不过看他无辜好奇的大眼睛，似乎没什么谎言，难道他真的不知道？就是描写男女恋爱故事的书。
你说的是金瓶梅？
红颜那不施粉黛的素颜顿时红了起来，瞪着萧晨，似乎萧晨是一登徒子。萧晨拍了拍自己额头，金瓶梅是言情小说？
好吧，也算是古代言情，可是自己说的并不是这个呀。
好了，爷爷，去看书吧，我给他抓药。
陈爷爷呵呵一笑，看了红颜一眼，却没有解释。红颜自幼生活的环境根本不存在什么言情小说，藏经阁里都是一些修炼的医药书籍，至于古典名著也倒是有一些，金瓶梅就是其中之一。
红颜小时候不懂事，觉得医药典籍没意思，就偷摸去找些故事书看，随便一摸就摸到了一本《金瓶梅》，于是《金瓶梅》成了小红颜的少女启蒙老师。不过红颜最终没有勇气看完，他每次看都觉得身上像是火烧一样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是舒服是难受，反正时间久了整个人就像过电一样，有时候还会失禁，让他羞愧难当，好像做了一件十分邪恶的错事。于是后来他就不看了，年纪稍微大一点也略微明白了一些事，就更不好意思去看了。这件事是藏在红颜心底的秘密，谁都不知道，但是今天萧晨猛地说起，让红颜下意识就以为萧晨说的是金瓶梅，这种好像是被看穿心事的感觉让红颜心跳不止。在红颜看来，难道萧晨也看过？他故意说出来是想要挑逗自己吗？本来呢对萧晨的印象还不错，瞬间将萧晨划进登徒子行列，萧晨要多冤枉有多冤枉。红颜离开的时候还不忘瞪了萧晨一眼，一个古典的美少女就是瞪人一眼也是别有风情，只是萧晨有点莫名其妙，自己怎么招惹这古典小美妞了。老先生，这是12万。萧晨将早上从富婆那儿赚来的12万摆到了柜台上，麻烦您给我抓一下药吧。
哦，这么快就凑齐了，小伙子，你不会是故意和我装穷吧？
陈老看着柜台上的钞票有些惊讶，当然了，他不过是一句玩笑话，通过观察他可以看出萧晨是真缺钱。啊，怎么会呢？萧晨顿时有些尴尬，这是今天早上帮了一个人的忙赚到的。陈老点点头也没多问，而是收了钱快速的帮萧晨抓起药，最后将一包抓好的药递给了萧晨。萧晨点点头，这副药12万却是打了折的价。萧晨对老先生感激不尽，
下一副药就要20万了，这也是最低的价格。我虽然是这间药店的负责人，但并不是老板，亏本的生意没办法做太多呀。
嗯，我明白，你已经很关照我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萧晨丝毫没有意外，但是20万的价格还是让他炸了炸舌，对于现在的他来说算是一笔天文数字了。陈老没再说什么，萧晨离开了药店，快步向家中走去。程梦莹和金贝贝在客厅里玩着一款新推出的运动游戏，萧晨一进门就看到了震乳一摇，比那什么 DOA 还真实，金贝贝还真是有料。萧晨想了想，要是之前娶了程梦莹，那金贝贝会不会陪嫁过来啊？
貌似很不错呀，没事摇一摇一定挺爽。
表姐出嫁，表妹陪嫁，这是古武世家并不稀奇的事儿，保留着古代的传统和习俗，陪嫁是很正常的。当然了，陪嫁仅限于弱势家族，像金贝贝这样原本就是金家的大小姐也根本不用陪嫁。看什么呢？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，很好看是吧？程梦莹看见萧晨看呆了的花痴模样，顿时心中一阵不爽，本小姐就那么不吸引人，在一中的时候你看沈庆轩，二中的时候你看唐唐，回家的时候你又看金贝贝，你这是要闹哪样啊？还好还好。萧晨有点不好回答，说好看吧大小姐绝对骂人，说不好看吧金贝贝又不高兴，只能折中了。
是在看人家吗？
金贝贝却是双手托胸，小脸红扑扑，有些兴奋。
表姐夫，人家比表姐好看吗？
这个
萧晨刚想说话，就感觉一道凶狠的目光从大小姐眼中射出。萧晨连忙说，要说好看还是你表姐好看。
哼，算你这家伙眼睛没坏掉。
程梦莹显然对萧晨这答案还是挺满意。
本小姐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不好玩，表姐表姐夫合伙骗人。俗话说得好，女人胸大七分美。
那叫女人是白三分美。
程梦莹纠正。对啊，我又白胸又大，三加七等于十，就是十分美。
金妹妹理所应当。
梦莹表姐最多七八分。萧晨，你说本小姐有几分？
程梦莹气炸了。你们都是十分，行了吧，我回去熬药了。嗯，不和你们扯了。萧晨觉得自己就不应该参与这事儿。下次回家把眼睛挖出来，再让你看大胸，看出这儿了吧。